各位听众朋友，你好。上个星期《朝圣之途》的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保禄的生平，他迫害教会的情形，以及他规划灵洗的经过。最后是他如何在巴尔纳伯的担保下，渐渐得到宗徒们的信任，和宗徒们有了直接亲密的来往。一幕接一幕，实在叫人感动，让我们看到了天主的大能和慈爱。今天的朝圣之途，让我们来跟随保禄，和他一起参与分享他的传教使命。在巴尔纳伯的担保下，保禄在耶路撒冷和宗徒们一同来往。这时候正是公元42年，但是新的困难立刻发生了。宗徒大事录中说，他与说希腊话的教徒来往，但是他们图谋杀害他。无论是说希腊话的犹太教徒，或者是说希腊话的基督徒，都给保禄带来生命的危险。当时的情况很紧张，耶稣立时显现给他，指示他行动的方针，你赶快离开耶路撒冷，不要迟延。保禄也承认，因为他过去迫害教会的行动，使当地的人对他不免怀有戒心，所以他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工作不能顺利进行。耶稣对他说，我要派遣你到远方外邦人中去。于是保禄离开耶路撒冷，先到西里西亚故乡停留了一阵子，并在塔尔所传扬福音，还建立了一些新的会所。公元46年，巴尔纳伯来到塔尔所，请保禄和他一起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协助传播福音。保禄的传教专门训练是在安底约基亚完成的，指导他的正是巴尔纳伯。当时安底约基亚教会正欣欣向荣，成为教会对外发展的中心。保禄对这个教会的发展有相当的贡献，他和巴尔纳伯一同参加教会的聚会。耶路撒冷发生饥荒，教会也公推巴尔纳伯和保禄，期待救济品到耶路撒冷去慰问那里的教友。保禄跟随巴尔纳伯一起工作了两三年，保禄也逐渐增加了他对人的影响力，直到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发展到自立的状况，天主圣神便指派保禄和巴尔纳伯到外邦去传福音。从此以后，保禄就开始周游各处，度着流浪的传教生活，这样一直长达22年之久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而且是殉道致命的死。保禄身体瘦小，貌不惊人，耸肩、弯腿、秃头、鹰爪鼻，两道浓眉连在一起。他常被一种慢性的疾病所折磨，使他常有自惭形秽的感觉。虽然如此，他却忧苦而不颓丧，空虚而不失望，受打击而不失败。他具有一种领袖性的灵魂，圆滑的智慧，敏锐的感觉，实事求是和敬畏天主的坚强意志。这种性格帮助他应付一切的困难。他的个性是严厉坚韧的，别人和他不易相处。初次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并不是和蔼可亲。他虽然怀有慈父的心肠，热心爱人，但是他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冷酷无情。像他这样一位为了固定的目标牺牲一切、百折不挠的人，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。他是天主的勇兵，福音的战士，他的生命与他所传的教义融合为一，完全为基督而生活。他心中所燃烧的那股热火，使他有不怕一切的惊人活力。他经常不断地在旅行，在讲道，在辩论，足迹所到之处，新的教会就产生了。教会既成立，他立刻又改往其他的地方去散播福音的种子。在这样忙碌紧张的传教工作中，他还常常找机会去巡视各地的教会。如果他本人没有办法去的时候，就派一位助手去代办， 或者给他们写一封信，或是鼓励训诫，或是纠正该教会的错误。保罗二十多年的传教工作获得了相当的成果，初期教会当中还有若干的观念还没有透彻的了解，耶稣基督的若干命令只是机械式的被执行着，门徒们对若干的真理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保禄在讲道中，在书信中做了清楚的分析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有系统的教义，成了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方法。在大马士革的路上，耶稣用圣机感化的那位扫路，他的确是天主特别选择的器皿，对于教会未来的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保禄他到底采用什么方法来完成这些艰巨的任务呢？保禄的方法说来也只是微不足道的，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犹太人，靠他的双手编织帆布，缝制帐篷来维持养活他自己。他有的最大的资本就是他那无限的毅力，百折不挠的勇气，对任何的艰难困苦，任何的阻碍都毫无畏惧。他在给格林多人的书信当中曾经这样说，论劳碌我更多，论监禁更频繁，论拷打过了量，冒死亡是常事。犹太人鞭打了我五次，每次四十下，少一下受杖击三次，被石头砸一次，遭遇帆船三次，在深海里曾经度过了一天一夜，有多次行路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由同族来的危险、由外邦人来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里的危险、海洋上的危险、假兄弟的危险，劳碌辛苦，屡次无法安眠，忍饥受渴，屡次得不到吃的，忍受寒冷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我每天的烦恶及对众教会的挂虑。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谁跌倒，我不心焦呢？何况他写这些事的时候还正在奋斗，离结束工作还早得很呢。保禄虽然自己以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自比是未足月的胎儿，但是在这位伟大的宗徒身上，哪一种优点不令人惊奇？他那努力奋斗，他那英勇，他那恒心不懈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眼光敏锐，一看就知道该采取何种步骤，该在哪一座城建立中心基地，然后再向四方发展。天主不断地在用灵感和意象光照坚强了他。保罗的方表自然也唤起了好多人委身事主，决心同他合作，分担他的工作和劳苦。其中有马尔谷，也就是马尔谷福音的作者。在保禄第一巡行小亚细亚传福音，马尔谷面对那些困乏危险曾经试过退缩，但是在保禄被借往到罗马时，他又勇敢地与保禄同行了。还有一位早期皈依的教友帝铎，一位罗马公民席拉，席拉曾经在保禄第二次旅程当中跟他作伴，还有他最亲爱的门徒蒂茂德，以及聪明而又细腻的希腊医生路加，他是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录的作者，还有几位妇女，就如格林多的犹太人普利希拉和他的丈夫阿贵拉。普利希拉曾经保护供养过保禄，保禄的传教方式都是大同小异，他通常是先在一个犹太朋友家里住下，如果时间充裕，便在那里编织帆布，以便赚钱为生。到安息日时，就会到会堂里去，先念一段圣经，然后加以讲解发挥，证明那段圣经已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如果遇到犹太人强烈的反对，不得不放弃在自己的民族中传福音的工作时，便转向外邦人中传福音。他设法建立地区性的教会， 教导他们每一个主日聚会。聚会的时候听圣经，念圣经，然后聚餐，以领圣体来结束。保禄他认为进入教会的条件是信仰耶稣和领受洗礼，并不要遵守梅瑟法律的种种礼规。为实行教会的圣事和管理教会，保禄建立了长老兼牧及主教的制度，而帝铎和帝茂德便是保禄最早祝圣的主教。保禄的传教工作，教会历史的专家通常把它分为两大时期。第一期，保禄只在地中海东部的盆地、小亚细亚和希腊一带传教，而一般所说的保禄三次展开传教行程都是在第一期完成的。至于第二期，是保禄被逮捕之后再寄送到罗马去的沿途及罗马的传教工作。接下来我们就把保禄的三次传教行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保禄同巴尔纳伯的第一次传教行程，随行的还有巴尔纳伯的表兄弟若望马尔古。他们从安底约基亚的码头色楼基亚动身，先到达塞浦路斯岛，那是巴尔纳伯诞生的地方，在那里遇到了罗马总督名叫瑟尔爵保禄的。他对宗教很感兴趣，总督的身边有一个术士名叫巴尔的，想要从中作梗，不让总督归正。保禄就严厉地责斥这位术士，并且处罚他三天眼睛变瞎，看不见东西，以示惩戒。总督见了立刻就归正。保禄也是在这时候开始就经常使用他那罗马式的名字保禄，而不再用原有的希伯来式的名字扫禄了。他自己也从此看出来，天主给他指定的使命不是向犹太人宣讲福音，而是向外邦人。因此为了便利于传教的工作，他也抛弃了他那犹太式的生活，完全向希腊人看齐。而巴尔纳伯呢，也体会得出并且认清了保禄所负的使命，所以从此以后常让保禄出面领导，自己甘心退居驻守。这两位宗徒又从塞浦路斯岛转往小亚细亚南岸的庞菲里亚的培尔格。这个时候若望马尔古便离开了保禄和巴尔纳伯，回耶路撒冷去了，使得保禄大为惊奇。保禄和巴尔纳伯就从培尔格向内地前行，越过道鲁斯山脉，到达了一个盗匪出没、冬天寒冷、夏天又酷热的高原，沿途向南加拉达的佩西迪亚的安底约基亚、伊科尼雍、吕斯特拉以及德尔贝等居民宣传福音。保禄曾经在吕斯特拉治好了一个患软脚病的人，群众欢声如雷，称他为埃尔麦斯神，称巴尔纳伯为宙斯神，将保禄拥往祭坛，并且还准备向他献祭。保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重围。第一天群众出则误认保禄为埃尔麦斯神，热烈的拥护他，第二天却又反言相向，听从了从安底约基亚和伊科尼雍来的犹太人的挑拨，用石头向他乱扔，直到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，才把他拖出城外。门徒们把他包围起来，他立起身来就进了城。隔天伤势完全的复原，只有他的手脚、额上和胸前的伤口却永不收口。这是被钉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五伤标记，天主特别赐给了保禄终身佩戴和自己一样的圣伤。保禄在这些地区宣讲福音之后，就从原路回德尔贝、吕斯特拉、伊科尼雍、佩西迪亚的安底约基亚，回到培尔格，再从阿塔勒亚码头出发，航海回到叙利亚的安底约基亚，并且留下来住了一段时间。 保禄和巴尔纳伯的第一次远行传教的旅程是从公元46年到49年，前后一共经历了3年，规划了不少人。可是从此问题就慢慢发生了，例如哥孙礼的问题、梅瑟法利的守与不守，还有法利赛人的种种繁文缛节的规章，那些从外邦人归正的是不是也应该守呢？就在保禄第一次传教归来，居住在安底约基亚的短短时间内，有犹太化的基督徒到达该城，他们主张外方归正的基督徒也应该要行割损礼，否则便不能得救。于是他们和保禄、巴尔纳伯起了争论。安底约基亚的教会当局就决定要派保禄和巴尔纳伯、帝铎以及另外的一些人到耶路撒冷去问宗徒及那儿的长老，请他们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裁决。保禄在《致加拉达人书》中曾经明白地说，这是他归正后的第二次去耶路撒冷，并且说这次到耶路撒冷是来自主的启示，这样就有了所谓的耶路撒冷会议的召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随同保禄、巴尔纳伯等人走在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，结束我们今天朝圣之途的节目。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天主的恩宠永远与您同在。